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看，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稍微把经文读一下哈。今天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来念哈，中间有一些我会跳过去。那我们就是看一些基本的，就是前面一段我们会跳着念哈。那从十四节开始，我们就会按着这个经文念下去。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然后我们看十一节，所有以上的列举的这些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多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在五旬节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也说明这个事件其实就是应验第一章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是神在旧约，也就是父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这个五旬节的事情就是圣灵被浇灌，也就是被圣灵被赐下。我们说浇灌是描述圣灵的赐下，好像雨被浇灌下来一样，是丰富的赐下。不但如此，也是耶稣曾经应许门徒他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受圣灵的洗基本上是耶稣给以圣灵给他们施洗，换句话说，耶稣要把圣灵赐给门徒啊。这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应许门徒说，他虽然要离开，可是他要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与门徒同在，而且永远与他们同在。那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要赐下圣灵，而约翰施洗约翰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说，耶稣要用圣灵来给他们施洗。当然不但是他们领受圣灵，而且圣灵使所有的圣徒都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也是受圣灵的洗所涵盖的意义。好，那我们也解释了五旬节当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来的时候是有超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已经强调圣灵的被赐下不是一定要有任何的感觉。然而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借着祷告等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被赐下来，那么神他就以超自然的现象 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这个经验，来使他们确知圣灵已经被赐下来。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而被圣灵充满在这里路加用这个词一方面描写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那我们已经说了哈，我再重复的讲，就等于是他们受圣灵的洗，也就等于是圣灵被浇灌下来啊。我们解释这些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你所听到的都是断章取义，不按着上下文来解释，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在不同的作者用同一个词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意义，懂我的意思吗？要看经文的上下文。所以在这里受圣灵的洗，圣灵被浇灌下来，以及他们在五旬节就被圣灵充满，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这个经验。但是当然他们被圣灵充满也是同时应验耶稣应许他们圣灵要给他们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来宣讲耶稣啊，或者说宣讲这个福音。所以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不但表达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同时也是表明他们从圣灵领受能力来宣讲耶稣啊，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呢，圣灵在这时候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赐，也就是他们能够说各国的方言，是一种真正的语言。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很多时候人家说这是教会，五旬节是教会开始成立，错了。教会在五旬节之前已经成立了，为什么？什么是教会？已经有许多人听见耶稣所传的道，就跟随耶稣，包括十二个门徒，当然犹大出卖了耶稣不算。这些人就已经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所买回来的这一群人。当然，在耶稣受难之前，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不过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他们已经是属于耶稣的羊。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的羊认识他，听他的声音，耶稣也认识他的羊等等之类。所以这里其实乃是宣教的一个先驱啊，宣教的先驱。为什么神耶稣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能力说各国的话。因为当时有犹太人寄居各地的犹太人从各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这些人基本上他们都会说希腊语，那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基本上他们也都会说亚兰文啊，他们是犹太人。其实使徒们不需要用各国的语言说话来讲述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已经聚集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语言可能是他们的母语了，好像我们第二代的孩子英文成为他们的母语。但是当然他们可能有些父母能够坚持教导孩子中华语啊，那或者说普通话，那么这些孩子也就会啊，还是会我们自己原有的语言，我们国家的语言。好，但是呢，说各国的话乃是要显明这个福音的宣讲乃是一个普世的宣讲，也就是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先驱。好，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场的这些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都感到很惊讶、很稀奇，并且很纳闷，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些人是加利利人，怎么他们竟然可以说这么不各人说不同的方言啊，不同国家的语言啊，来讲论神的作为。于是呢，他们就要寻找那个解释的原因。而这个解释的原因呢，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就说，这些人大概是被新酒灌满了。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今天这些加利利人竟可以说各国的方言，所以他们就把它归诸于他们是醉酒了，被新酒灌满，其实就是说他们喝醉了。那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这个事情发生，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惊讶，是稀奇，是纳闷，然后他们企图要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归诸于这些人是喝醉酒了。以至于接下来14节到36节，彼得他一方面针对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个现象提供解释，说明这些人不是喝醉酒了，乃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那同时他这篇讲道也就宣讲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宣讲这位耶稣基督，指出是犹太人将耶稣杀害的，但是他们所杀害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就是14节到36节彼得的这篇讲道。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其实是前面的一部分，也就是彼得针对五旬节的现象来提供一个解释。彼得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呢这些人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个彼得说这些人不是喝醉酒，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现在才是刚刚是四初的时候。那么这个四初，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在原文是说第三小时 the third hour， 说现在才是刚刚到第三个小时。犹太人算时间呢，我们已经说了是从日落算到第二天的日落，所以他们的晚上是前一天的日落6点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这是他们的晚上。然后他们的白天就是清晨的6点到傍晚的6点，这是白天。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神7天的创造，如果你仔细读，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不是有早晨有晚上，是有晚上有早晨。好，所以这第三小时乃是白日的第三小时，所以是从清晨6点开始算第一小时，第三小时就是早上9点。那么犹太人一般这么早是不会吃东西的，通常他们不到10点是不会吃早餐的，所以更不要说喝醉酒啊。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吃早餐，所以就更不要说喝醉酒。因此彼得说，为什么他们没有不是因为喝醉酒才有这个现象呢？因为这时候才是第三小时。那早上9点是什么时候呢？是犹太人祷告的时候。犹太人1天3次祷告，在早上9点、中午12点，还有呢下午3点，这是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彼得跟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因此这个时候不可能是他们喝醉酒的时候。那这个现象怎么来解释呢？彼得就给予一个正面的解释，他否定了他们错误的解释之后，他就说明现在门徒说各国的方言这个现象乃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应验。所以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好，这里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彼得这句话，这是指什么？就是五旬节这个事件，这样的一个这些现象，这个现象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在这里所用的一种解经的原则啊，或者我们说释经法，是使用当时犹太拉比所用的一种释经的原则，也是今天我们常说死海古卷啊，你们知道在死海边发现一些洞穴里面发现一些这个圣经的书卷，主前200年的，我们称之为死海古卷。那么他这里用的解经的原则也是死海古卷，跟死海古卷相同的一种释经法啊。那这种释经法我们称之 Pesher， P-E-S-H-E-R， 叫 Pesher。 这个 字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解释啊 ，pasher 解释。那这种释经法对于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不做详细的解经，这种释经法哈，对于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不做详细的解经，而是从完全从应验的亮光之下来看这个经文，啊，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经文做详细的解经，而是着重在从这个预言已经应验的亮光之下来了解这个经文。所以他们标准的这个公式，套用的公式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啊，这就是先知，就是那个先知约珥所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公式。意思是从应验的角度看，这个现在已经应验了，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先知所说的现在应验了。所以他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引用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做那个解经的说明， OK， 他只是强调说约珥的预言，现在你们看见这个现象，就是那个就是约珥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引用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到32节。我想我已经一再强调过，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从旧约经文的上下文去了解那段经文的意思。换句话说，他们引用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断章取义的引用。也就是说，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绝对不会断章取义的引用。他们是在引用的旧约经文的上下文之下来引用这段经文。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旧约的经文。其实我们已经主日崇拜也讲过了，不过我想我们不怕重复哈，我们就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28节到32节。好，啊，但是我们可能从第一章快快的读下来哈。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在约珥书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在原始的约珥书中的意义是什么哈。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解释要明白约珥写下这些话给当时的读者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要了解啊，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约珥呢预言将要有大灾难临到，那他是以蝗虫的灾害来描述这个灾难。所以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个灾难，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男子来吃，男子剩下马蚱来吃哈，然后就呼召他们要来唱哀歌啊，就是说为这样的光景的临到来哀嚎。所以到了第二章呢，所以就预言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啊，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呢，是有审判要临到这地。所以19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所以第二章的一开始呢，1节到11节就再继续沿用蝗虫的这种比喻哈 metaphor 来描述将要临到的军队，好像一群蝗虫的军队临到一样，来描述将要临到的这个灾害。所以呢，到了2章12节到17节，我们看见先知就呼召以色列民悔改啊，因为他既然预言有蝗灾要临到以色列人，那是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也就是施行审判的时候要临到，因此他就呼召他们悔改。我们看见所有呼召悔改，譬如说施洗约翰他出来传悔改的信息，他呼召悔改也是因为审判即将临到，他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呢，他看见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要来受他的悔改的洗，他就挑战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呼召悔改是基于神的审判要临到， 而我们也一再强调，神施行审判，一方面确实是神公义的刑罚，但即使是神公义的刑罚，真正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借着这个审判来领人怎么样悔改。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先知约珥就呼召以色列人悔改。那么如果他们回应先知的呼召，真正的悔改转向神，从十八节神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因此十八节神就应许要连续他们，要给他们五谷新酒，让他们饱足，不再让他们受列国的羞辱，要使这些前来攻打他们的军队都远远的被赶逐离开。然后地土和这个田地就要生有草发生，有树木结果，各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会效力等等。神也要赐下秋雨跟春雨，让他们禾场、麦子、大麦、小麦都能够丰收，有酒榨，酒是葡萄，油榨就是橄榄，有新酒和油都能够满盈。在那些年前蝗虫所造成的灾害，神要补还给他们。换句话说，神的赐福是非常的丰富，应许他们丰收。那这个赐福甚至能够来补还他们过去的损失。所以神要改变他们的际遇。但是呢，在这样子一个物质和地上的应许之后，第二十八节先知约珥就预言说，以后当先知再继续展望将来的时候，他就预言说，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在天上地下神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换句话说，先知约珥展望前，向前展望的时候，他看见在以色列民当中有逃脱剩下的人，这些人他们将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会施怜悯来拯救他们，神的公义就会向他们显出来，来施行拯救。而最终呢，他们的仇敌，所以第三章就是预言他们的仇敌就必定会败亡。好，那么当先知他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二十八节我们看见是以后，所以不仅神应许要使以色列人的际遇被完全被改变，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他们会吃得饱足，他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们是永不至于羞愧。可是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必定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我的百姓并永不至羞愧。因着二十七节这个应许，他们就必定认识耶和华的神，所以他就展望前面，就进一步应许说，将来神要把他的灵，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的时候，要使他们这个神的灵被浇灌下来以后，他们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其实呢，基本上神要使他的灵浇灌每一个属他的百姓，他们就都要认识神啊，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借着这些方式，神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他们就都要认识神。好，那么所以当约珥他在就是说提出这个神的应许，展望前面神将要做的事，我们从当时的人的角度来看，约珥书从第二章十八节到结束的这个应许本身，在当时 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确实是应验了。如果不应验的话，这些话不能够给他们盼望，不能够给他们安慰。所以确实是应验，但是却没有怎么样完全的应验。也就是说这个应验是一个部分的应验。所以现在彼得呢，他就提出来，特别是28节到32节的这个应许，这一部分的应许是在末世，也就是说现在彼得和这些使徒们已经是处在这个末世这个时期，而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末世临到的时候呢，这个先知约珥的预言就已经在五旬节门徒的经验当中应验了，神把他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你可以夹着哈，你夹把约珥书第二章夹住，然后翻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在彼得的引用，我刚刚着重说他不着重在详细的去解经，他是说明这个就是那个。因此你会看见17节当他引用的时候，他说神说，他把以后就改为末后的日子。因为在约珥书是以后，这个以后有多久呢？先知并没有说有多久，那现在已经应验了，所以他把它改成末后的日子。所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是末后的日子。从预言应验的观点来看，现在长久等候的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而这个时期是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那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这个末后的日子从旧约先知的预言当中来看，所谓末后的日子乃是指弥赛亚来临的日子，也就是弥赛亚来了以后的日子就被称为是末后的日子。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把历史分成现今的世代跟将来的世代，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将来的世代临到了。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现今的世代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都因为亚当我们就都是罪人，所以呢我死亡就临到我们所有的人，因此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然而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引入一个新的世代，也就是所谓将来的世代。这个将来的世代是把罪完全除去，因此这个世代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世代。弥赛亚完成这个把罪除尽的工作，他也同时把这种将来世代的生命赏赐给那些悔改相信他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所以永生就是将来世代的生命，就是属于那个弥赛亚的世代的生命，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现今的世代，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个邪恶的生命，邪恶的活出的道德上邪恶的生活是全然不同的。那这个将来的世代的生命是耶稣完成救赎所赐下的，那这种将来的世代生命的品质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的生命的品质是全然不同品质的生命。现今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可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永生将来世代的生命是属于像神那样子的一种生命的数值，所以这种的生命是有能力不犯罪，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是完全不同品质的一种生命。这个生命是借着我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就领受这个生命。在旧的世代我们是与亚当联合，所以我们就都犯了罪，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从基督领受这个生命，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的生命不能修改，不能修修补补， 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不是只是说坏到很坏，坏到极处的意思说这个是不可能再修改的，你不能把那个原有的生命修修补补，所以我们不可能立志为善，唯一的办法是神必须重新创造，重新再创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品，不同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所具有的生命的品质跟我们旧有的生命的品质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呢，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呢？就是弥赛亚来临的之后的日子。那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这末后的日子就开始了。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末后的日子结束呢？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结束。那所以先知约珥的预言现在已经临到，那长久等候的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所以呢，神就照他所应许的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当然是基于耶稣完成救赎，我们下一次会看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从神领受了圣灵，然后把圣灵赐下来。那但是这就是先知约珥书所预言的，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神最后的拯救的作为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那所以呢，这个末后的日子临到了，因此先知约珥的预言也就应验了。而神说，我要把凡有血气的，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我们已经说了，浇灌这个动词是描述雨倾泻下来啊，所以倾盆大雨，那是表示神赐圣灵是慷慨的赐予，慷慨的赐下神的灵，并且神的灵的工作是丰富的，圣灵的工作是丰富的，所以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但是赐给谁呢？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基本上是强调这个赐给是宇宙性的，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各种各样的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阶级，不分财富，不分地位，各种各样的，所有宇宙性的这个圣灵要浇灌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说，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男仆跟你们的女仆，还有你们的老年人，你们的少年人，这就是描写这个浇灌是怎么样，没有歧视的 No discrimination， 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不是说每一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乃是说不分种类，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啊，没有这种的区分，要没有啊偏待人的宇宙性的浇灌下来。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